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业进化录。这是一档为实践派准备的对话栏目，
在这里我们将一起进化，成为自己的 CEO。
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今天是我们的第107期。那先老规矩，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大家在听友群里面接龙的一周最进步或者最开心的事儿啊。那在分享群友最进步最开心的事儿，我和一姐应该也有一件开心和进步的事儿，我们两个应该是一样的，我们上10万订阅了。
没错，也非常感谢各位毕业生对我们的陪伴和支持。那我们在听友群里发起了10万粉丝的订阅活动，也有很多朋友发了小红书为我们庆贺，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也是腰部播客了我们也会把每期的思维导图啊，然后一些我们提到的纪录片书单分享在我们的小红书的主页账号上面，大家都可以有事儿没事儿的都帮我们去捧个场，关注一下，谢谢大家。名字就叫毕业进化录，我们一人分享两条大家的接龙啊，就开始本期的播客。我要念一个我们老群的，我这次在一群挑了一个，二群挑了一个。我先念一群的这位啊，他叫康康，他说本周最有进步开心的事儿是自己一个人去乡村调研，之前总觉得导师不跟自己一起就没有办法调研或者访谈，现在心态终于调整过来了。毕业论文是自己的事儿，把它当成一个项目，前期沟通联系，中间消化整理，后期完成推进都是自己主导的，做到了心中有数。哎，我真的特别为他开心。
这个很棒哎，我觉得完全就是把一个心态，一个学生需要被引导的心态，慢慢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听了我们的播客哈，有了更多的主体性成为了自己的 CEO。
真的是看到康康的主体性生长出来。然后我再念一个二群的，这个群友叫树立边界，他说和其他部门硬刚了一回，输赢不是刚的目的，而是在一次次边界的确认中让他人看清自己的底线。这不就是听了咱们的那个104期吗？就是强硬一点，世界可以很软弱。
哎，我真的觉得看到这些有意思的分享，就觉得我们每一期的一个主题或者两个主题好像真的能够帮助到大家去思考一些问题，把它总结成一些面对生活的态度，然后大家都用在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里，特别开心。那我在这里要念两条13群的，特别特别搞笑。为什么我要念呢？就是我突然发现我们改了名字之后，之前叫毕不了业嘛，现在叫毕业进化录，有非常非常多的博士生毕业生终于敢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并且畅快的来听我们的播客了。我发现我们13群有好多博士生，我这里就念两条。第一个叫番薯，他说博士期间的第一篇一作接收了，就非常非常好，恭喜他。那第二位叫做梅西，大概可能是这么叫，说自己博一马上结束，课程全部拿到了 A， 投稿的文章经历了拒稿之后，终于收到了反稿意见，感觉自己的坚持没有白费，特别好，恭喜这两位博士生的毕业生，也预祝你们以后能够顺利毕业。
对，我们自从改了名字之后，也欢迎各大的博士大军加入我们的队伍啊。好，那我们这一期呢就开始，又是一期答听友问了哈，也是我们的经典板块了，
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板块。我们这次呢是征集了我们的新群第12群和第13群的听友问，征集下来其实收到了特别特别多的问题。我记得我们之前收集问题之后还会给大家分分板块，分分类，还能分一个上下期之类的，然后这一次我看全部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分类。如果非要分类的话，我稍微看了一看，这一期特别真实，就是第一个板块我给他起名叫做被工作影响的牛马人生，就是有非常多的因为换工作找工作离职还有升职还有具体的工作里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就来一一快速的来回答一下。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跟状态有关，就如何调整自己到更好的状态，因为有很多的毕业生大家都说自己睡不好，非常焦虑，就不管有事儿不管没事儿都很焦虑。那待会儿我们来聊一下这一个部分。那当然还有一个小部分是关于情感的，就有很多很多的毕业生在说自己可能不想结婚，或者说母胎 solo 又坚持不结婚，或者说觉得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去面对感情。为什么这次想要分这三个板块呢？就是有一种大家的生活工作真的蛮辛苦的这样一个情况，同时我们还要去调节状态，同时我们本来自己活的呢也还比较艰难，还要去面对感情啊，去面对家庭，非常真实，就还是很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一下。
主要是你这个标题起的什么牛马人生，重新校准好状态，包括最后情感我跟一姐就当闺蜜或者姐姐给大家一些不成熟的建议，这个我们放在最后，因为情感的路还是比较个人化的。但是前两个板块我和一姐还是可以说比较自信吧，我们认真准备了，希望能给到听友一些帮助啊。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呀，那第一个部分是被工作影响和支配的牛马人生。那这里呢问题我们稍微分了个类，我先来说一下第一类。第一类呢主要还是一个大家要不要离职的一个纠结啊。我先说第一位听友叫启思，他问我该不该提出离职。那目前的工作优势是高薪福利好假期多，劣势是工作难精神压力大。其实这个工作听上去还是个蛮好的工作，然后他说自己呢干了4年的时间，但是对这个环境非常的应激和恐惧，有长期的慢性压力导致了炎症呀、免疫力失调呀、精神阳痿，所以呢是一个身心俱疲的状态。但是因为签了落户协议，所以离职有一点麻烦，他就非常纠结该不该离职。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针对工作上到底要怎么做的一个问题。我们之前在某一期中提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我觉得非常非常好，也送给所有的毕业生听友，我们都用在这个工作问题的解法里。就是我们之前提出来我们想工作问题要先看，第一是生存问题，还是发展问题，还是热爱问题，就这三个问题我们的解法是不一样的，千万不能混在一起。那这位听友叫启思的，我理解应该是面临的一个生存问题，因为他是这个工作压力太大导致了完全没有任何的状态。我们也交流了很多次，其实状态才是最终的一个生产力，就是当一个工作很高薪福利好，而且如果还能让你有进步，如果你没有一个状态，长期压力让你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亮了红线，其实在这份工作里可能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享受。所以在面对生存问题的时候呢，我自己的建议是可以考虑设一个止损线，比如说存了多少钱，或者是这个手续办完就立刻走，就咱们把这个模糊的念头去变成一个具体的时间点。那带着这个心态，其实如果要走，我们的责任心是不是可以稍微缓一缓，做一下基础工作，调理调理这个身体。如果决定不走，那一定是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生存问题，给一个止损线，到了那个阶段马上做出一个决定。
其实针对启思的这个问题，我反而和一姐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的看法。哎，我也给出一点我的视角，因为本身打听我问也是我跟一姐从朋友的角度帮你一些启发，最终的决策肯定都是大家自己去做的。从我的角度来看啊，我觉得启思其实已经比很多听友遇到的问题要好了，因为在我们之前界定的生存问题是，如果他不在公司工作，不在这儿拿钱，他可能就交不起房租，或者吃不了饭，或者这个工作给他的工资太低了，让他没有办法去保持一个生存的底线，这个是我理解的生存问题啊。那你在一开始在没有发 Q money 之前，你肯定要先忍着先干嘛，因为你连生存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到。但是我觉得启思他的问题更多是压力，其实一会儿我会在我们的第二个 part 如何应对压力去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再给你一些更具体的建议。但是你的前提是工作优势是高薪福利好假期多，我的天哪，虽然我们给这一期这个 part 起的叫牛马人生，我自己也是牛马。再多插一句，我这周还去崇礼比100公里的比赛，崇礼的山坡上漫山遍野都是牛马，你这个已经是很多牛马羡慕的了。就高薪福利好假期多，之所以你的胃难就是工作内容难嘛。但是你的难，我们针对的问题并不是说这个工作压力有多大，而是你面对压力的反应，更多的还是要问自己他有没有前景，你自己喜不喜欢他。如果只是胃难的话，你现在的免疫力失调精神阳痿可能都是你把这件事想得太恐怖了。我们可以在第二个 part 可以有一些身心调节的方法，我们缓一缓再看，不要这么轻易的就把自己的这种什么高薪啊福利假期的这个工作浪费了。那你可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他可能不难了，很闲，但是闲就没有压力了吗？如果大家都在摸鱼，这个公司没有前景，这个工作也没有发展的话，你依旧也会有慢性的压力，到时候你依然精神阳痿身心俱疲。我认为你现在的身体状态并不能决定你换不换这份工作，还是看你本身对你现在工作的任务喜不喜欢，以及他所在的行业的前景，这个是我的一点看法。
嗯，我觉得红红说的也很有道理，因为我是直接共情到了他觉得整个这个环境他不行了。但是确实我们到第二部分会去聊怎么样应对焦虑和压力，如果只是情绪上的焦虑和压力我们克服了， 我们又能去工作了，那其实是个非常两全其美的解法。那如果是各种调整各种调整各种改进都没有办法，是因为这个工作真的特别难，永远在被推着走，处于一个比如说长期 KPI 垫底啊，各种让你非常不舒服的状态，那我觉得确实可以设一个止损线。归根结底就是红红说的，到底我们能不能去应对这个压力，调整状态，然后再说要不要离职的这样一个问题。
对，那我们就下一个吧。
那第二个听友也是处在一个要不要离职的纠结中，他叫真，他说现在的工作环境很好，又是一个环境不错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一期大家的状态都还不错，但是呢他觉得工作内容学不到东西，对以后的发展没有什么用，如果离职呢对新环境的融入又会焦虑，会担心自己不社交，重说，但是对新环境的融入又会焦虑，因为不会社交所以怕新的环境不如意，选择不多，如果裸辞学点东西呢又怕自己不能够高精力的去学习，怕没有工作焦虑，就是好像一直在担心未来的事情。那这个听友的问题我们可以先跟红我们来讨论一下，你觉得是生存问题还是发展问题？
其实很典型的发展问题。
我觉得这样一个工作其实跟刚刚我们第一位听友的那个工作听下来真的还不错，因为待会儿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板块是工作里细节的不可调节的问题，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就知道自己的工作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本来环境好或者高薪或者压力比较小就是已经还行了，那咱们现在这位听友的问题主要是学不到东西的发展问题。那这里我觉得可以至少有两个思路啊，两个思路肯定是要自己去学习的，怎么学，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可以建议这一位听友稍微去听一下我们的第86期，我们那一期叫做想转行真的很难吗，如何用旧经验敲动新世界。我们在那一期其实是聊了一位房地产背景的金融的一个人物吧，就这么说，然后他通过了好几次转型去到了一个最先进的 AI 的这种偏 agent 的公司做高管，就是从房地产到了 AI 而且还做到了高管的职位。那我们在那一期里聊了很多关于安索夫矩阵到底怎么样去学习怎么去下一步探索的第二曲线，那我们当时在介绍破解职业转型密码讲的就是2×2的一个矩阵，要么就是现有的产品乘以现有的市场，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学不到东西我们就去找现有的产品乘以新市场，一个市场开发的策略，就是把我们的职业技能原能力好好的去学习打造一下，能够帮助我们跃迁到新的行业，比如说做 PPT 做得好，我用 AI 用得好，或者我销售能力很强，或者我表达能力很强，把这个能力提炼出来总结一下足以让我们跃迁到新的行业，这算是一个技能的提升。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在现在旧的这个市场我学习新的东西，比如说我去学习我的上游我的下游我的领导在做什么，我的这个行业在做什么，在这个行业里有没有更新的东西，比如说 AI 替代的或者说 AI 能够加成的东西，我们自己去学习。那不管是横向的或者纵向的去学习都需要我们去提高自己的整个对于产业链上下游的理解，或者说对于新环境新工具的理解。听完那一期认知之后我相信你能够找到一个学习的方法，我觉得就在当下的这个工作里先去处理自己的第二增长曲线就好了，没有必要先去离职或者说辞职再去学新的东西，咱们就在现有的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去开启自己的这个发展之路就行了。
是的，大家也可以去回听一下我们的第86期，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细节的方法论的。
那我们就到第三个听友的问题，他叫做胡桃，他说的是在不确定的等待期里怎么保持内心的平和，接纳焦虑和不甘，而不被外界的评价和未知带跑。他的情况呢是在 gap 期里找工作，老板合拍，薪资匹配，那目前他觉得有些机会不对位就拒了，也就是说他把工作拒了之后可能就暂时在一个等待的状态。他的朋友就说他要求太高了，他就有稍微有些动摇。他也有一个心仪的公司，流程呢走了一个多月，老板呢没有给准话，偶尔会聊几句，悬着的感觉觉得很煎熬，所以他就会焦虑到想考编啊，想考公图稳定，但又怕他去逃避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是一个有能力的一个毕业生拒了一些 offer， 但是心仪的那个 offer 呢是在等待的，有一些对工作的不确定，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那个框架，我们这个是生存问题还是发展问题，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发展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 offer 觉得不对位拒了， 就说明这个市场已经证明了你很优秀，而且有选择，并不是说我一个工作都找不到，而是我已经有了选择，而且还不止一个。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更鼓励坚持和选择自己想要的更加心仪的岗位和 offer， 同时我们也要接着面试，给自己保留备选项的，就拒了 offer 我们还可以再面试，这样给我们一个 backup 的托底。心仪的那个呢，我确实也会建议再找一下老板，或者是再找一下上下级我们能联系到的，再往前去追一追，两个方向同时努力。但是你的第三个选项，就是我想焦虑到考编考公图稳定，这个确实不是很建议，因为我觉得你过去的履历已经帮助你做了选择，就是你要到一些可能更市场化的地方去寻找机会，而且你也有 offer， 你也有能力找到工作，过去你并没有选择这条路，只是因为现在有一些不确定，你对不确定性有一些恐惧和焦虑，所以你就会去思考啊，我要不要去找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但是我们想告诉你的可能是考编考公压力也非常大，也不稳定，并且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的竞争优势，所以我们建议你还是按照原来的路去走，只不过呢还是继续给自己有更多的面试机会，保留这样一个备选项，同时再做一下心仪工作的突击。
胡桃这个问题啊，千万不要去考公，不是说考公不好，而是我们在做任何时候的选择，这就很像情感，你在你喜欢的男神女神面前受了伤，你说我找个好人嫁了吧，或者我就妥协了，你不要去自毁，因为你用到的词是我就想焦虑到考公考个编算了吧，你因为逃避做出的决策一定不是好的决策，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你的焦虑其实就是被朋友说的，你本来一开始拒绝了一份 offer， 是你自己完全根据你的主体性做出的决定，你之所以动摇是因为你的朋友说你，说你什么眼光高心思高，这些不应该纳入你的决策体系里面，因为那份工作你已经拒掉了，在经济学里面沉没成本与你无关，就像我们买股票一样，你已经把它卖飞了，或者这个本来这个决策已经没有办法更改了，你就不应该给你现在的决策带来更多的内耗。这里面有个心态，其实我可以小小的分享一下，叫归零心态。无论是对于顶尖的运动员也好，或者是我们在投资也好，或者说是你在找下一份工作面临新的工作也好，一定要有这个归零心态，才不会让我们在负面的情绪里面越走越深。就是我每一个决策是独立的，你像跳水运动员，假设他第一跳没有跳好，可能就跳了个30分，但是他第二跳第三跳慢慢的追回来，你每一跳都还是从零开始，去保持你的那个专注力那个心力，你可能还不停的再去打磨自己的专业性，你可能遇到新的机会，你慢慢是可以把结果做得越来越好的。而你如果永远带着你说这种焦虑和不甘，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你之前的沉没成本归零的话，那么你就带着这种选择和内耗，那要不然你就去考公然后后悔，等你到了什么5、6年，然后可能又留言说我现在考公当时就是一时不甘心一时逃避去考了公务员，我现在又想出来，那就为时已晚了。所以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请多给自己一些自信，然后再坚持一些，我相信你会有个很好的结果的。
红红，这里我都学习到了，学习到什么？归零心态，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个非常好的心态，就是我们每一个决策是独立的，就算我们过去有一些拒绝，或者哪怕有些成功或者失败，都不要影响到我们当下最好的、最坚持、最想要的一个决定，非常非常好。我刚刚挑的三个问题，我不知道红红发现没有，其实是三个类别，第一个是说工作太难，第二个呢是说工作太简单，第三个同学呢是说我的这个工作不确定，不确定我的工作是不是能拿到 offer， 这是非常非常典型具体的工作问题。我为什么要把这三个问题放在前面，你猜一下，因为我想用这个来回答下一个和后面的一个问题，因为下一个听友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听完前三个咱就觉得一个就是说没有必要，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位朋友没有留名字啊，他说面对工作和职业的选择，我总是在左右互搏，一个想去追寻梦想，一个说服现在也不错，好像达不到永远满意的状态，害怕彷徨抽离，没有办法真正的放松享受此刻的生活，感觉一直被追赶着，好像停不下来也不能休息，无时无刻把工作都放在第一，无法脱离，而且会羡慕身边每一个人，唯独不满意自己，状态困扰了我很多年。为什么想要说在这个地方再插入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想告诉你前面三个大家都是有很多的困难的，真的大家工作很不容易，就是像我和红红，我们工作也有很多烦心的事情，前两天我们还在聊说这个人生就像一个马拉松长跑，就是
没有终点，
非常疲惫，那本身工作的事情就有很多很多的疲惫了，所以我们就很会建议说 有工作，有当下还觉得还不错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咱们就千万千万不要陷入到一个中间态或者说自我否定的这样一个状态，不要为难自己，让自己开心一点。
是的，这个很可以去听一下我们的101期，就是如何走出与他人比较的痛苦。我觉得我们这位没有留言的匿名同学的问题就是自己还不错，但是永远停不下来比。他就属于那种可能离职了羡慕在大厂的人稳定，然后在工作可能又羡慕那些自由职业的人自由。你这样的话就是怎么样你都不会开心的，就是你的主体性肯定要以自己为锚点。问这个问题的朋友，我就送你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可以去听一下第101期，主要的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你在自己困在中间态的时候，你可能并不是特别适用于做一个决定，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无论你是积累了很强的负能量，你要离开这个环境，还是你积累了很大的势能，我一定要争取什么东西，你把自己这个劲儿找回来。现在你这种迷茫的中间态，还是要先调整能量。
OK， 那我们就到下一个问题。那下面的这一个小部分呢，也是有两位听友，我稍微念一下他们的问题。第一位可能是叫 Kili， 他说想知道目前在家做线上网课赚钱，一个月赚的还不错，寒暑假赚的更多，真是为他感到开心。他说这样教课呢，是从大三大四到现在一直在教课，然后也没有出去上过班，时间很自由，想多赚钱就多接课，不想赚钱就不接课，请假的话也比较好请。他觉得呢有利有弊，也有比较开心的时候呢，是可以请半个月的假去云南旅居，然后也可以到处玩，但是呢自己有些迷茫。那第二位听友是说呢，自己在家应该是没有工作的一个状态，说在持续的看书听播客练口语理财，觉得是一个舒适区，但是他说脑子总在告诉自己应该去大城市找个班上去闯一闯，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是对的。但是他知道自己是喜欢这种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喜欢大自然，喜欢调酒喝。尽管朋友说自己是一个退休生活的状态，所以有点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应该找个班上。哎，这两个问题真的很有共通点和代表性，
非常的典型。我们挑的还是一些很典型的问题哈。大家如果听友有听到这里有想回答的，或者帮助这些听友们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的，也可以标记时间点，我相信我们的听友都会看到，我们可以互帮互助，大家也可以留言自己的想法哈。那一姐你先说吧，回答这两个听友，一个叫 Killing， 一个好像没有留名字对吧。
是，我觉得虽然这两个问题听上去稍微有点迷茫，但红红你觉不觉得其实看上去他们是开心的，他们跟前面几个问题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前面可能是真的非常焦虑，那我们隔着屏幕可能也在帮他们焦虑，但这两个问题看着其实是很开心的。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两个情况可能都是偏自由职业，或者可能暂时没有上班，但是他们没有太多的经济压力，没有生存问题。因为如果真的有生存问题，他们可能就会真的非常非常焦虑了。然后看下来也没有特别大的发展问题，因为也没有一定要说我去学一个我不想学的东西，大家也都在赚钱，也都在学习，在练口语，在听播客。但我觉得他们唯一的问题呢，可能是没有参考系，就是因为周围的人可能大家都在上班，大家都像我们前面的那些听友一样，要么在找工作，在不确定，在工作很难工作，或者说觉得很简单，所以大家没有参考系了。当我们在一个社会里没有参考系，或者同类好像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需要去进入这个社会的主流叙事，我要去大城市找个班上，我要上个班，或者说大家结婚了我是不是也要结，大家生小孩了我是不是也要结。所以这道题的解法我觉得是，可能我们需要拆解成一个具体的情况，就比如说你们迷茫，或者说你们觉得应该上班的点是为什么，是要赚钱吗？还是说要去上班打卡？还是我想去到一个组织里朝九晚五去参与竞争，或者说行业激烈的竞争？我觉得我们要先去把为什么可能想要去上班这个想法先确认一下，然后再和自己当下的状况做一个对比。比如说我不用去面对特别激烈的竞争，我不用朝九晚五的打卡，我不用被老板PUA 对吧。我们其实有很多期大家都会去留言说被老板 PUA， 被同事有一些竞争，然后同事有一些小人等等等等，就是上班这个环境它不见得是最好最健康的，甚至有很多听友是说我想要离开这个工作的环境，大家都想要去离职。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把上班的状态和现在自己的状态去匹配一下，我们去匹配一下真实的需求，到底是真的是上班，还是说我要赚钱，我要学习。那这些我们当下的这个情况到底有没有解决？ 比如说第一位听友，其实他解决了赚钱的问题，他还解决了自由的问题，其实是蛮好的。还是说你想要去得到同行者的认可，你希望有一堆和你一样的人也是过着这样的状态，他们告诉你这样的状态不错，你才能够自己去说 OK 我觉得不错。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是需要把自己的怀疑变成一种确信，而且甚至我觉得说不定你们已经拥有了大家非常羡慕的主体性，因为你们已经打破了规则，我看上去你们也过上了一种蛮多人羡慕的人生状态。
是的，一姐说的特别的对，而且这两个听友的问题一下子关键点找得很好啊，可能也是困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因为我其实也是从大厂下来，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嘛。一姐是说可能这两位听友的问题是因为没有参照系了会迷茫，我又和你一点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感受和解法是殊途同归的。我在想这两位听友是不是太有参照系了，都有一点点事，你看一个是上网课赚钱，一个月赚的还可以，累的话就接课，没有的话就去玩，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理财练口语听播客，但是呢他也会觉得要不要找个班上，就是因为他还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完全的从世俗标准的评价体系中，那种所谓的社会时钟中别人的给你的一些眼光中脱离出来。但是如果你已经问问自己，如果这就是你喜欢的生活呢？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们可能你看他们很充实很在上班，可能他们正在努力达到你们想现在的状态，那有些人对我们不能是，比如很多人他上山是为了砍柴，砍柴是为了做饭，那如果你已经在吃饭了，这就是你爱吃的饭，这个饭也很香甜很可口，那你已经在这个终极的状态里面，我们是不需要参照系的，因为人生本来也没有参照系，你就不用说工作了，哪怕比如说我们又是女生对吧，你什么时候结婚，要不要有对象，你的对象是男是女，你要不要生孩子，其实都是没有参照系的，都是旷野，你只需要问自己现在你的状态很舒服很轻松就 OK 了，至于别人什么蛐蛐你说你现在怎么怎么样，都是他们羡慕嫉妒恨哈，还是要把主体性收到自己的里面。现在上班也很累，挣的也不一定多，你已经在一个很舒适的状态，没有必要为了这种所谓的世俗评价就给自己找一些没有必要的纠结和迷茫。
我天，我怎么这么喜欢你的举例呢？你已经吃上饭了，你不要去上山，你不要去砍柴，就是你的比喻都好贴切啊，也送给这两位听友。然后那我们就到下一个小的部分，这是一些关于工作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了，蛮具体的，我们都一个一个来说一下。第一位叫做四角枕头，他说想知道在 AI 发展的越来越迅速的环境下，对于已经受到 AI 影响的岗位，员工真正的竞争力是什么？如果短期内没有办法转行，又应该做什么准备来对应市场的变化？比如说是他自己是做软件测试的，他觉得公司部署的 AI 工具越来越完善，质量也很高，一定会裁员。我自己想努力，但是对职业前景很迷茫。这是他的问题，
也是对 AI 冲击的。
是的是的，我想跟这位听友和所有受到 AI 冲击的毕业生说吧，就是我们其实在之前播客里专门还聊过一些 AI， 而且我们说了一个非常公认的结论，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竞争对手不是 AI， 是会用 AI 的同行，因为即便 AI 很智能，但它也需要人去部署呀。
没错，
他最终的决策怎么顶层设计还是靠人的，所以对你来讲，我觉得至少你有两个方向去努力。第一个是你用 AI 的工具，你在你的业务范畴内，你用这个 AI 工具去提高效率，提高你自己产出的一个杠杆。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也去学习这个顶层设计，你搞明白为什么公司要这样部署，他们怎么部署的，怎么样去部署把这个 SOP 把这个效率提高的，你去往上看，你学会了之后，你可以去一个别的公司做这样一个部署 AI 工具的人。我们之前就说过了， AI 的作用只是在每一个拟定的 SOP 的情况下，让每一个环节更加的高效，但是这个 SOP 本身是要靠人去验证的，是要靠人去设计的，最终还是人的品味，人的审美，所以你一定要会成为一个会用 AI 工具的人，而且我相信你在这个公司里一定也能有机会去学到接触到这部分内容，千万不要畏难，一定要去学习。
是的，因为杀死我们的不是压力，而是我们对它的反应。 AI 可能对各个行业都有冲击，或者是说这个工具它对任何一个行业它都有压力，但是你面对这个冲击，面对这个压力，你的反应不同，你的行动不同，那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其实在任何的工作和岗位，就是根据我了解啊，首先它还是帮助很多人提高了一些 工作效率的。其次，那些真正有不可替代性，尤其是你的一些底层的能力，你的人际交往能力，而且越是你和一线的世界连接的越深的这些岗位，它反而是越不容易被替代的。我又想到我们在之前举了一个从房地产行业什么都不懂 AI， 然后转行到一个非常 AI 的很好的公司去当 CFO， 我们先不说它世俗上有多么的财务自由啊，但是这个转行的底层能力是可以让大家去借鉴的。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真正的解法可能就是你要做到底层专注，就是你的那个硬实力，无论你是学医的，哪怕学体育的，学计算机的，学编程的，你一定要把底层专注做好。但是上层我们可以更多的多元化，多多的接受一些新的信息，新的技术，新的观点，那这样的话才能有不被时代淘汰的底层能力。比如说你的逻辑思维能力，你的学习能力，你的决策能力，沟通表达能力，你的稳定的情绪和自律的能力，这些都是 AI 没有办法去替代你或者拿走的。而且反而越是 AI 可以替代那些最简单的工作，你拥有这些底层能力的人才越容易脱颖而出，出类拔萃。
结论就是一定不要和 AI 去比，不要和 AI 竞争，要和人去比，和人去竞争。
我们竞争不过 AI 的，但是我们很有可能在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竞争中处于相对的劣势啊。
好的，那我们就到下一位听友，他叫霍亨佐伦，他想问的是如何更好的度过 landing 期，就是最近跨行刚进入一个新行业的新公司，虽然不是第一次换工作，工作经验也蛮多了，但是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感觉自己的状态很像婴儿学步，经常小翻车，在业务和人员的熟悉上都感觉有些不知所措，太积极了呢感觉有些做作，太安静了又不利于尽快去熟悉新的工作流，导致最近压力非常的大。
嗯，
也是一个蛮经典的换工作的问题哦。我觉得这位听友其实稍微调整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红红你觉得呢？因为他并不是不知道如何去学习怎么去 landing，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换工作了，而且他也说了、
这个、一姐你最了解了，你就是在换工作，你肯定之前有个舒适圈，他只是还在适应，他是从突破了舒适圈还没有达到另一个舒适圈的时候的一个适应期，其实你是在成长的。因为人每次在成长，你到一个更高的圈层和舒适圈，你肯定还是要修炼你的技能的嘛，你在长本事呢。这个叫霍亨佐伦同学。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他说太积极了感觉有些做作，太安静了不利于尽快熟悉，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知道怎么样去学习熟悉和 landing 的，他只是现在有很大的包袱，就是啊，我是不是做作了，或者说他有一个老员工的思维，就是习惯了我原来好像很有经验也挺厉害的，可能还有一些下属，那现在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稍微是不是有点拉不下脸呀？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直接给，
解法就是解法就是第一个是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诚实，因为你毕竟人家把你招过来，一定是看上了你擅长什么东西，你可以直接告诉大家我擅长什么什么。那这个最新的业务方面的我还不太熟，我想这样请教一下或者之类的。我觉得你跟每个人打个电话，如果是我可能会这样，就是每个人都打个电话，把这个 SOP 最快速的摸清楚，大家看到你的态度，一定也会给你一个宽容的这个入门期的学习时间。第二就是追逐本质，就咱就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做成一件事，如何把业务快速落地上，你以这个目标作为你的第一要务的话，你就不会去纠结，哎，我是不是压力有点大，我是不是这个不好意思去请教，我到底会不会，那些都不重要，你就去把注意力放在怎么样去把这个业务这个事情做好就行。
是，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我们在这个 part 在职业里面，无论是换了工作的、拒掉工作的、没有在工作的听友，你有没有发现大家有个很大的共性的一个，不能说问题啊，只能说情况，因为它确实太普遍了。当然我相信我和一姐之前也有，但是我必须要说我现在做得很好了，就是还是把定义自己的权利留给别人了。之前有一期啊，我们就不说每次都要回 Q 之前的一期，但那期标题特别好，把注意力收回来，别人的眼光与你无关，别人的评判不能作为你所做决策的成因或者任何的权重，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你，而且我们每个人没有那么重要。就像那个朋友是说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不上进，或者他说我太积极了感觉别人会觉得我做作，我太安静了又不利于尽快的熟悉流程，没有人在意，你所要做的就是根据你的岗位职责尽快的学习上手，拿到结果，拿到回报，拿到钱就 OK 了。至于别人怎么想你，那个事情你根本就决定不了，我们不可控的事情不要给他留多一点点的注意力，就哪怕别人真的蛐蛐你，你无论怎么样，别 别人都会取取你的，所以它就不能是你在做决定的那个决策里面的一环，你只需要盯着你的目标去解决问题就行了。真的还是要专注啊，我们的这个主体性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定义你自己。当然我知道我这么说呢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你会说你是在一个同事里面呀，你可能还是要在意大家的看法呀，那这个时候更多的就是跟你的汇报人去学呀。反正我之前每换到一个新的工作，只要是稍微大一点的公司都会指定一个 mentor 或者你的小领导，那你的小领导他的职责就是教会你带你，你就问他，你就追着他问，你就多请他吃点午饭或者买个奶茶或者带一点点特产，就是我们用情商或者相对社交的一些技能去换取一些你马上就要去上手的一些操作，可能他告诉你一两句比你自己在那儿琢磨好几个小时大半天都有用。我们凡事都是效率优先，更多的拿到结果可能更有利于你在新的环境内站住脚。
那后面还有两位听友也是比较典型的工作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说。第一位叫点点点，他说现在实习很焦虑，不会总结，没有可迁移的能力，害怕秋招不能上岸喜欢的大厂。那第二位叫钮，说目前有两份可以做的工作，如何平衡，一份是稳定保底但毫无创造力的考研，一份是热爱的但是收入不稳定且需要耗心力的一个工作，那该放弃一边还是两边都继续前行边干边看呢？我觉得这两位听友的问题稍微有一些共性啊。为什么咱们不能先专注当下，把真正喜欢的热爱的，比如说点点点，你能不能先把当下的实习好好学习？如果你把重点全都放在当下的实习上，你一定学明白了一些东西，一定可以总结，不要去担心未来能不能上岸。如果你的更多的重点是放在未来能不能上岸，可能你会忽视当下你的学习状态。你去做了这个实习，你必须要在那里学到东西，不要去放在以后。当然我觉得对于妞同学也是一样的，很明显我觉得你有一个热爱的职业，我们在之前也说过很多次，如果有热爱我们就全心全意的去热爱。另外我觉得你的第二个考虑，稳定保底但毫无创造力的考研，我不确定是不是学霸同学啊，我只是觉得像考研才是更加不确定而且非常需要耗费心力的一个事情吧。红红你觉得呢？考研很容易吗？我觉得至少要学8个月到10个月。
因为他说他有两份工作如何平衡，一个是稳定保底但毫无创造力，就是去考研了，就是又稳定又保底，然后另外一份是热爱。拜托，考研不需要耗费心力嘛？而且在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机器时代了，我最近还看我们那个15/5的教育纲程，你知道吗，题会越来越难，我们国家在未来都已经不考核你发论文了，就大家可以去搜一搜，我到时候也会在我的小红书平台去发一个那个报告的调研，就是看你的实践和应用。而且这是一个多么在鼓励热爱的时代啊！真的，如果咱们生活在10年前20年前，那确实就是一分一个操场，你就是考学然后去拿。但是现在只要你在你自己做的热爱的领域里面拿到顶尖，在任何领域你都可以拿到结果。我最近还关注了一些 AI 创业的，就 AI 创业拿到融资的这些founder 们，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就是20岁不到了，就10几岁，人家高中都不上，对吗？你如果已经找到自己的热爱了，很多人一辈子60岁都没有找到热爱，如果你在相对年轻的时候找到热爱了，你不 all in， 那你的才华可能真的就过早的会被埋没。还有就是哪怕你不是在 AI， 只是你在说脱口秀，对吧，或者是自媒体，你已经找到你喜欢的事情，我身边见到的我觉得不是幸存者偏差，而是他真的把自己热爱的事情下全力认真做好。首先你有热爱，你就赢了很多的人，你又大概乘以一个10000小时定律，你在任何一个小的领域都会有所成就的。所以就希望大家坚定，既要又要。我们这两个朋友的问题都是有一点点想要专注当下，但是注意力又被其他的内耗去牵移走啊。我还是建议就是我们先看本质，追逐本质是比较好的。再拿我越野跑举个小例子，我不是在那个大雨中跑那个100公里越野吗？其实凄风苦雨，山也很高，就是未来路你也不知道多久到下一个 CP 点，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那个头灯就足够照到你眼下的这一米的路，你就照着你这一米的路把它专心去走，真的就足够了，而且你一定会走到的。
那以上是我们关于工作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打工的牛嘛，所以我觉得真的能看到很多打工的苦闷，而且我会发现大家有很多心思焦虑状态都跟工作非常相关，因为它确实只要我们要赚钱，只要我们要往前走，就势必要 涉及到非常多的竞争呀、考核呀，甚至是迷茫纠结等等。所以呢，我们在第二个板块不见得是因为工作的问题，还是想和大家再去聊聊怎么样调整到更好的状态。
对，第二个板块我们就叫重新校准好状态，就是身心调节啊，来帮大家把叫什么最近很火的一句话叫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没错，那我们还是来先念一下问题，我要不我合并来念一下。
对，我也是合并来回答的，这样一姐统一来念一下吧。嗯，因为大家这些问题就是都差不多。
那先是小 B 啊，我们的这个活泼可爱的小 B 有这么多烦恼，他说如果连续睡不好到底是心理原因还是身体过载的原因，而且有时候会有焦虑躯体化的状态，如果运动了还皮质醇爆炸睡不着，身体掏空，精力长期得不到恢复，如何改善调节。怎么看上去这么可怜孩子小 B。 那下一位叫 ZZZ 说，有一种紧绷感，长时间紧绷必然导致状态失衡，如何让自己松弛。那还有 moderation 这位同学说，想知道总是会提前焦虑应该怎么处理，比如说某一些晚上一定会失眠，比如说对于即将发生的不确定的事情会花很多时间预设不好的结果，但是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呢，又完全是在自己的掌控之内的，但是脑子就是会不受控制的焦虑。那还有两位听友叫立秋呀等等，他说想知道大家一样的困境，归根结底就是非常的焦虑，很难控制。这个我觉得红红很有发言权啊。
是的，因为一姐知道像这一部分的问题，什么运动啊、躯体化、焦虑、失眠、皮质醇爆炸、睡不着，那就真的是我之前的常态。首先我还是想鼓励一下大家，焦虑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权利，就是可能只有人这种物种才会焦虑。我记得很久之前吧，有一句话叫做焦虑是自由的眩晕，很多人焦虑正是因为他有未来有选择。如果真正的，因为刚才我们第一个 part 说牛马其实也是自嘲，我们其实不是牛马，我们只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可能有各种各样，可能遇到一些难题困难我们在解决在升级打怪的人。真正的牛马，老天给他吃什么吃什么，他是完全不会焦虑的。所以我们焦虑的过程恰恰证明我们自由，恰恰证明我们有未来，恰恰证明我们有选择。所以当你焦虑的时候，告诉自己你可能正在面临着人生的某些很大的选择，或者你即将去挑战一个很大的任务。我就这么说吧，过去的一周是我2026年以来最焦虑的一周，就是终身难忘的一周。在上一期我也跟一姐聊了，我们也聊了自己的那些琐碎和苦闷，包括一姐的焦虑。但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的焦虑难道不是你努力拼搏而来的吗？我特别喜欢一句话，然后也推荐给大家去看一本小说，那个小说特别好读，名字就叫《焦虑的人》。但是它不是鸡汤小说，它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我推荐大家去读一下。我基本上这两天在那个车上两天就可以读完。里面也有一句话，就是你已经走到这里了，你才配得上各种级别的对手。那本小说里面其实就是一个人很绝望，他已经要杀手，他要去绑架银行了，结果阴差阳错吧又遇到了一大群人，那些人呢各有各的焦虑，然后有情侣，然后有出轨的，有失业的。但是总而言之，你就会发现每个人这些世界里面，你在每个人他有很多的故事线，故事线是交错的，但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那个脚本里面你是唯一的主角。而我们作为主角，哪怕世界明天就毁灭了，我们今天也可以给自己种下一棵小苹果树。因为确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小船，我们都说航行嘛，做自己的船长，做自己的 CEO。 你当然留在港口你是最不焦虑的，但这个并不是我们造船的目的，对吗？说了这么多鸡汤，我们现在说一些实操的方法论。怎么开始八股文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特别好，我真的被这个治愈了。就这一句叫什么，即使知道世界明天就要毁灭，我们今天也要种下一棵小苹果树，这个太治愈了。
对，我当时看到扉页上这句话我特别浪漫，我就把它划线了。
对，因为我跟红红昨天还是前天我们在聊，就是他说他马拉松嘛，我说我是个长期马拉松，我们俩就在说有终点的马拉松和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到底哪个更不焦虑，哪个更舒服，然后我们发现都不舒服，都挺难受的，所以这个真的很治愈我。
是的，哪怕结果不确定，但是并不影响我们今天的行为啊。但是有一些缓和焦虑的解法还是给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首先焦虑并不是仅仅的听了一些鸡汤可能我们就好了，确实很多朋友的焦虑它可能已经到了生理层面了。我们先说一下生理层面，生理层面可能就是因为你运动啊，或者工作强度大，或者你最近一直昼夜颠倒，你本身你的交感神经就卡在了一个战斗模式里面。因为我们的人体它两个嘛，一个就是交感神经系统，一个是副交感神经。那交感神经就是让我们或战或逃，就是原始人类你要开始开工干活了，它持续兴奋、
警觉模式，对吗？
对。那副交感神经其实是我们的一些修复的开关，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睡得好啊什么的。但如果像我们刚才一些听友们的问题，你因为运动啊，然后因为工作呀、你的这个皮质醇还有你人体的整个的这个我真的研究过，叫 HPA 轴，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里负责应对压力的一个、可以叫中央指挥中心吧，它是就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组成的一个内分泌的链条，就是帮我们去浑身上下去分泌皮质醇。皮质醇只要稍微运动或者有减脂经验的人都知道，它是一种压力激素。那你这个 HPA 轴长期的激活，然后你的这个皮质醇的节律会打乱，那就是比如说你运动后晚上睡不着，或者你上班的时候觉得很难集中注意力，或者你经常的 emo， 可能都是因为你的这个压力激素皮质醇爆表了，这是一个可能的生理的因素，这个是在我们的 HPA 轴啊。第二种焦虑引起焦虑的生理层面的这个机制叫做恐惧未知，这个也是我们大脑里一个区域，它主要就是大家知道杏仁核和前扣带皮层。如果你大脑里面的杏仁核和前扣带皮层过于的活跃的话啊，你就会一直去脑子过电影的去想明天发生的事情。这个我真的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假设我是周五比那个月比赛，我在周二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下雨或者什么没带东西，或者大家比如说高考，你就会想你还有一个月高考了，你就会想我考场上没带卷子。这本质上都是你的前扣带皮层过于活跃了。这个前扣带皮层其实是我们人掌管意志力的，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儿，它是我们有意志力啊或者强大的心理韧性的一个很好的生理基础啊。但是它也是一个焦虑的温床，如果你一直在反刍，注意反刍未发生的事情，其实刚才在工作的问题也有很多大家的焦虑是来自于它还没发生呢，你就开始想了，去想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除了让你的前扣带皮层过于活跃，让你的皮质醇爆表，让你更加的焦虑，对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并没有特别好的解法，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注意的作用，所以你的人体永远在警觉状态。那怎么解决？你看我们都说前扣带皮层和皮质醇嘛，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生理重置，就是重塑神经系统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调节这个压力应激的。
明白了，我也学习了，我觉得这两个好形象呀。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叫做紧张，就警觉，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神经系统我觉得都是随着人咱们逐渐进化形成的。第一个就是我要打仗了，我要调度我自己了、我要高精力了，我要非常高精力的去打仗，去工作，去做一些比如说运动也好，或者说很多高强度的事情。那我如果长期的紧张，整个身体得不到休息，那一定是会在整个神经系统还有状态上都会很焦虑。那第二个就是害怕，我害怕这个暴风雨，害怕这个比如说我找不到实习，我害怕也是一种我要逃跑了，我要躲避了，我要去避险的两种情况吧，就是警觉或者恐惧害怕。两种不同的焦虑好像还真的不太一样呢。
它本质上也都是我们从万千年进化里面，我们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压力激素，有了这些警觉的激素，我们才能够活着。但可能现代人压力它会有一些颠倒，就是你明明该放松的时候，你总想着要战斗要逃跑，长期下来人就坏掉了。其实也是有一些解决方法的，就是有一些生理重置的小妙招，这个具体的大家也可以去听我们有一期叫做重新校准好状态的那一期，真的毕业进化路还是挺宝藏的，大家可以去听一听。但是针对大家的问题吧，还是分享一些我自己确实在试用的非常好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调整你的昼夜节律，我们先说从早晨起来开始。早晨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赖床的习惯，不要赖床。大家如果去听那种什么前沿的运动医学的播客呀，看那些文献，他们还有人早晨起来，包括我不是爱看运动员的纪录片吗，他们都是一起来马上下床，先散步，先在林子里面散步，然后冲冷水澡， 如果我们比如说上班的朋友或者你自己在家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要赖床。这个时候你人体早晨就是应该你皮质醇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让它分泌出来，到了晚上你健完身回来你肯定是更睡不着的。所以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哪怕洗不了冷水澡，马上把所有的窗帘都打开，让你的眼球照自然光。这个就是我现在的条件反射了，就每天它能非常好的帮我们人体的自然的节律去校准生物钟。最好还有一点的是进行10到15分钟的这种户外的运动，最好的就是你晒着太阳做个瑜伽做个拉伸，或者你因为我养狗嘛，你就让太阳照着你60到15分钟狗，哎，真的我跟你说，调节昼夜节律，降皮质醇一把好手，你当天晚上你真的会睡得非常的好。所以早晨起来在你喝第一杯咖啡之前向你的眼球去，哪怕你做不到做运动，也要先接受5到10分钟自然光的照射。
原来利用这个昼夜节律调节作息这么重要，我也要试一下。我觉得我在这一块一直做的不是特别好，我早上就是会赖床。
对，而且你不拉窗帘这个我都知道，但是这个真的挺关键。与此对应的可能就是晚上，是这样，就是现在蓝光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辐射影响睡眠真的挺重要的。你看小 B 同学不是说睡不好吗？我们倒不是说晚上不让运动啊，其实晚上运动是可以的。我自己在之前上班或者我现在白天有工作，我也经常晚上运动。但是你运动完了之后，你可以做一些休闲的慢跑慢走，让你的心率降下来，或者回去的时候去冲一个温水澡，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用冷热刺激了。然后睡前的1个小时关闭蓝光，真的能够帮你很好的调节昼夜节律。假设你做不到睡前1个小时，你就说我必须得刷剧看手机，对吧？你可以买一个防蓝光眼镜，你戴着那个眼镜去处理工作或者刷短视频，你的那个人的视觉神经系统、交感神经系统没有受到蓝光的刺激，都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入睡。这个就是从生理层面能够解决大家一些焦虑啊或者失眠的问题，是很管用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长期焦虑并且有睡眠困扰的人。
我感觉到了，因为我觉得做再多的心理建设或者对于事件的情绪调节之前，最好有一个系统能够让我们通过身体的这些分泌，对吧，用科学的这种手段先让整个身体稳在一个状态，然后其他的当然我们就三位一体吧，就继续合并起来，应该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对，
那就
但是我突然想到了一姐，你说到这个生理重置，你不是说到系统吗？我突然发现系统还忘了一个最最重要的，我特别想推荐给各个的听友和毕业生的，就是呼吸法。就哪怕你早晨没照自然光，晚上没防蓝光，这个也非常的管用。在你发现一切都来不及，让你迅速平静冷静下来进入睡眠，也是很管用的呼吸方法。你晚上都可以用这个，因为过去一周我就是完全没有睡好嘛，但是它都能够让你在一个皮质醇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不知道这个原理啊，我感觉有点想把自己憋昏过去，但是不是，它是科学的，叫478呼吸法。我不知道一姐或者大家有没有朋友听过，一姐你听过吗？
哦，这个方法我没听过，但是我想说呼吸这个确实有用。
就是纯呼吸吗？但人每天都在呼吸，这个跟深呼吸不一样。
我就是会放一些轻缓的音乐，然后就深呼吸让自己平静的那种，有点像冥想那种感觉吧。所以你来说一下这个，我真的还不知道。
但冥想有可能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啊，但是478呼吸法它的一个最核心的要义就是你呼气的时间，就是你屏息和呼气的时间一定要大于你吸气的时间。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的宝藏播客，它是一个冥想类的播客，叫松茸的世界。我在每次比如说晚上运动了强度很大睡不着，或者我第二天就有很大的工作处理不了的时候，我就会去听他的那个冥想。他里面有一期就是叫478呼吸法，他会带着你，他说现在开始吸气2、3、4，屏气1、2、3、4、5、6、7，呼气1、2、3、4、5、6、7、8。你学会了之后，你就每天在自己紧张或者晚上有点睡不着的时候，真的你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我数不到8，我就感觉把自己憋死了。
哎，我刚试了一下，很有用。哎，我觉得很有用。屏气的那个过程，它就让你有一种除掉杂质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对，就是我一开始觉得是不是把我自己憋晕了，其实不是，它能够是最快起效的，让我们的这个迷走神经受到一个刺激，然后帮我们降低这个心率，因为我们人一紧张心率会增高嘛，然后帮我们降低皮质醇的分泌，让我们更好的睡着啊。好，这些生理层面的说了比较啰嗦，但是确实有用，很宝藏的方法，就在这次答听友问的时候再跟听友们分享一下。但有生理层面可能还不够哈，就是一姐你有没有什么缓解焦虑的一些方法，你也可以说一说。
我的我觉得我之前说了，就是我那个三问啊，我觉得问完之后真的会好很多。
对，一姐三问我背一遍，我今天全力以赴了吗？
第一个是今天的你比昨天进步了吗？然后第二个是今天为事业或者说为工作竭尽全力了吗？今天你照顾自己的情绪了吗？就是因为我是个偏事业的，我这么问完之后我就觉得 OK， 我不要为工作那么焦虑，我要就是进步了就行，然后稳定就行，然后照顾自己的情绪更重要。
对，但是到最后呢，可能还有一些焦虑和精神层面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都看了，就是最近鲁豫去采访蔡磊，就是之前京东的副总裁，他一直在和渐冻症真的是绝症做斗争，还有他的夫人段瑞去做的那期访谈，真的，我看完他之后，我是觉得只要我们还在生活，我们还在活着，不是说我们还活着就不应该焦虑，而是只要人活着就会和焦虑共处。他里面有两句话非常的出圈，我相信大家也都听到了，但是我确实他很深的去激励了我，就是只要你往前走，四面八方都是前方。我们焦虑的那个问题不是要把自己困顿在那里，而是始终呢要有一种战斗的姿态，就是焦虑是不可怕的，当你接受了它，你身处在这个战争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天都过得其实还蛮充实的。就像当时那个采访的时候，鲁豫就问就是蔡磊的夫人段瑞，因为其实蔡磊他是需要接受一段采访，他就要去休息啊，或者接受一些治疗，然后午休吃饭，然后他的夫人就跟他去聊，就会和他说，你最近会焦虑吗？因为你面临那么多不确定，人家面临的可能真的就是刚才一姐说到的生命
的，
对，生存问题。但是他就说，这我们人每个人的生活可能都是宏观的随机，但是你具体到是就是明天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但是他一定会是微观的可控的。所以真的再去面对焦虑的时候，真的也不能是消除它吧，而是我们要在焦虑中仍然保持行动的那种完整性，我认为才是最重要的吧。哎，说着说着有点煽情了，但确实就是这样。
我真的都被感动了，是的，真的被感动了。我觉得这个描述的是一种状态吧，就是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才是真正的去面对有可能世界明天就要毁灭，但是他们真的去践行了，那我今天也要种下一棵小苹果树。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状态的极其强大和坚韧的表现，也其实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的心态有时候可能是个弱者，
是，对，
就是面对焦虑我们是弱者。
刚才一姐说到的就是那本书叫《焦虑的人》嘛，就是即使明天世界末日也不影响我今天种树。其实还有一本书特别好，也推荐给大家，大家如果想知道我们本期播客聊到的一些书籍纪录片的推荐，可以去关注毕业进化录的小红书，我们都会整理了发在上面。还有一本书我也特别喜欢，叫命运。命运里面它其实讲的就是人怎么在和不可控，然后也是一个小说，然后里面就有一个神婆，就是你看它疯疯癫癫的，但是它里面也说过一句话叫只要不停，命运就奈何不了你。你不觉得他们都是相通的吗？就是跟那个蔡磊的夫人段瑞，他就说，我不管啊，我就是微观的可控啊，我们就生活在巨大的随机中，我只要把我眼前这一米的事情控制好就行了，只要我们还往前走，其实命运的事情它真的奈何不了我们
啊。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要学习，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焦虑都是因为想要那个结果，就是一方面就是红红说的，是因为你想要，你在有选择你才会焦虑，如果咱们就是躺了那没啥可焦虑的，一般都是因为想要一个结果，想要进步，或者说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或者觉得害怕自己做的不够好才会焦虑。但是我在这里确实有个问题真的很想和你讨论，你记不记得我就是写提纲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我觉得因为有些时候是事情，大家很多都是因为想要什么东西，想要什么事情我才会焦虑，那对我们来讲，如果我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不就不需要焦虑了吗？还是说你觉得解决了还是会有焦虑？就是到底应该先去解决事情还是应该先去解决情绪？
就是先解决事儿还是先调整状态，对吧？
对，因为很多时候的焦虑就是可能因为我想要得到，我害怕怎么怎么着了，那我努力得到了我就可以不焦虑了吗？还是说真的是要先调状态？
一姐你怎么看？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人永远焦虑，就是你问任何，你问张一鸣，你问马斯克，或者比如说你问
对对对，
我跑完100公里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又开始焦虑了，是不是？
我觉得我是偏前者的、
嗯、
所以因为有时候你不是这样说我比较理智嘛，我跟你肯定是相反的、
嗯、
我是偏前者，就是比如说我焦虑了，我会问我为什么焦虑，是因为我想要那个还是我担心什么结果，然后我可能会用我所有的精力去解决它，解决完了我会很爽，我就不焦虑了。当然就像你说的，可能还有过没多久，过一个星期一个月又有什么新的事情出现，我可能又会焦虑，然后把它解决了，然后对我来说就好了、
嗯、
但是我最糟糕的情况是，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一样啊，就是你说了半天和我相反的、嗯、但是其实我们都不是在消除焦虑，对吗？我们都是在焦虑中仍然保持行动，这个是一致的。
是
嗯，
我是靠解决来就是缓解我的焦虑，
但是嗯，那就回到那个问题了，应该先解决问题还是先调整状态？我认为一定要先调整状态，你不能带着一个焦虑的状态去解决问题、
嗯、
因为调整状态它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好了，这个问题我一样、
嗯、
就跟那个辩论一样，
说的很有道理，
我来把你包住了。先解决问题还是先调整状态？我们调整状态，当你状态调整好了，当你通过刚才我们说的可能一些生理上的东西，你把你皮质醇降下来了，你的大脑理智了，你清晰了，你可能会发现你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里面70%都不需要解决，我们就剩下30%攻克在那些具体难但是方向正确的事儿就行了。所以还是啊，就是我们失眠呀，我们痛苦焦虑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多脆弱，就是可以试一试刚才我和一姐分享的这些方法，我们先把状态调整好再去解决具体的问题。
那到这个部分呢，其实红红我还发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之前的听友问答可能大家都咔咔咔提100个问题、
嗯、
然后现在我们到12群13群了，就是我们的毕业生我发现大家都在群里给解决方案了，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互联网一个小组，
因为大家接龙问题、
就是、
之前我们不是也做过几期答听友问吗，就是我们每次开新群就会有新的答听友问，都是大家在那儿接我和一姐来答，但确实这次大家都开始互答了。也插一句，我们今天我和一姐所说的所有讨论，也就是我们两个当做好朋友再给大家出谋划策，如果我们大家都是互联网好朋友的话，听到刚才大家留言的这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解法，我们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人给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对，那这里我稍微念两个听友给的解决方法，非常可爱，然后我们就进到最后一个小部分的问题。那我们这个群友 Monica 他直接给了一个很可爱的答案，说你的改变从想的太多做的太少过渡到做了再说，就先做。
哎，
然后他说如果你过载你就去冥想跑步运动，坚信一切发生有利于我。这不是我们这个亲毕业生吗？我们天天都在说这些。
Monica 4两拨千斤，我刚才费了半天口舌说什么又神经系统又弥散，然后又只要你前进命运就奈何不了我，人家 Monica 说了，身体过载你就冥想跑步运动，心里你就先从想的太多做的再少过渡到做了再说，这不给这个听友的解答鼓掌
鼓掌哈、
嗯、
还有位 Lina 听友，他说有一段时间强度很高，确实是跟大家一样身心俱疲，他说直接晚上去喝一杯，然后去头疗、
啊、
去 SPA 你去放松，你就用外力让你的脑袋放松，恢复得很快，这样的话你第二天第三天能够做出更好的抉择和很多工作上的一些事情，都是很实操的一个解法。
我自己特别喜欢做按摩，我有各种 SPA 卡按摩卡，就是我只要烦了我就去按个头按个腿，哎，我真的觉得还挺好用的。确实我在学那个运动那个营养师的那个资格证的时候，里面有一个降皮质醇的方法，我再多说一句，按摩泡澡 SPA 也是可以帮助降低皮质醇的。好，
嗯，就是希望大家去做，嗯，不要困在这个状态里。那我们就到最后一个板块的问题，这个板块呢比较少啊，就两位听友，就是有一种工作和自我的状态已然艰难，我们前面聊了那么多大家很难受的事情，他们的问题是我还要去面对感情吗？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就是我自己很累的时候我没有力气了，我还需要尊重社会的这个去感情吗？就是有两位说不想结婚，自己的工资很少，无房无车，在小县城工作，感觉自己没有出路，如果想要自己生活下去的话养不起自己和父母，他想的是怎么有额外的收入，然后说自己不想结婚。然后下一位说他自己是母胎单身坚持不婚，但是看到37岁同样坚持不婚的表哥被迫进入市场而被挑选，深感恐惧，他就很担心自己如果以现在坚持不婚以后突然想结婚了又增加这个失败的 风险，所以他不确定这个不婚主义是不是信息茧房或者是奢侈品，希望有一些建议。
这个也希望听友们多多给我一些建议啊，因为我也是比如说家里人催我生娃呀什么的这种，我也觉得对于这种感情啊结婚这些，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婚姻呢？我们在什么状态下考虑婚姻呢？有了婚姻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一段婚姻呢？一姐你怎么看待这几位毕业生的问题？
哎，你怎么还要在这里求建议呢？
因为我感情经历，
你一个已婚的，
因为我就是直接结婚开就结束。你看我都结婚8年了，我对于感情已经完全木了，你知道吗？我都已经在一个另外一个时空里了。
这个我们就当做那个
闺蜜
聊聊天啊。我觉得说到闺蜜闲谈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首先一定要摒弃的一些思想就是。别人结婚我一定要结婚，这个一定要充分的结合自己的情况，因为别人结婚你就结婚，或者说我在适合的年龄我就去结婚，有可能会带来你后半辈子的不幸福的。很多人是为了社会的规训做一个动作，比如说结婚或者生子，其实很多人会非常后悔的，因为婚姻和小孩它都是在你的生活里除了工作以外你的休闲时间里陪伴你最长的人，它需要一个非常高的质量让你不要内耗，感觉到温暖或者说被支持。
而且现代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你选的这个老头或者这个老婆子，将来你想甩他真的一辈子这个机会选择成本太高了，没想好不如不做，不要人云亦云。
这个是一定要鼓励大家的，就是先选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我觉得侧面来说婚姻有没有好处呢，肯定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如果选到了一个还不错的亲密关系，先有关系先有爱再考虑到婚姻嘛，因为婚姻在这个中国的环境下有时候会牵扯到很多家庭啊两方面的，还要看合不合适等等等。但是我觉得亲密关系我们每个人心里是有一个判断的，有一些人是非常需要亲密关系，我觉得我和红红就还算是需要的。然后有一些人，我周围有人他真的不需要，确实是母胎 solo，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旅游一个人看电影他觉得非常好。
我周围也有他觉得碍事，而且他觉得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达到他的那个要求。
对，因为他一个人有非常强的一些比如说主体性或者说是对自己生活的控制，他非常舒适多了一个人，他觉得我要去照顾人家的这种状态作息啊吃饭他很不舒服，所以他就真的不想结婚。所以我觉得在聊需不需要关系和结婚之前，我们先自己分析一下我们是不是那种需要亲密关系的人，还是我确实可以不需要。那如果是想要结婚，我觉得就稍微让自己完整一点，然后在整个婚姻里也不要过分的去渴求得到什么，有一个相互扶持的这种心态一定能找到很不错的相互扶持的伴侣。那如果是觉得确实不愿意将就很难找到合适的，或者说我就是喜欢自己生活，那咱们就自己生活，因为越往后养老呀或者说同类人都会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不会太容易再出现之前老一辈担心的什么养儿防老或者说没有人就是管你的这种比较糟糕的情况。如果没有那么想结婚，我们就为自己的未来做好更多的保障就行，但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听自己的心。
对，你看一姐他们就是机器人公司，将来也会有很多的机器人来照顾我们的晚年生活。哎，那我特别想问就是闺蜜闲谈，一姐你觉得你一定会结婚吗？
我觉得我一定会结婚啊。
哎呀，好的好的，
因为我是一个向往家庭生活的人。
对，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开放型，这一趴关于婚姻和感情要不要走入婚姻然后要不要结婚生小孩肯定都是看每个人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能给出标准化的。又回到我们30岁，我跟一姐因为这档播客就是在我们30岁那年诞生的，就是在聊到30岁觉醒，你什么时候有能力，因为你看无论是和和的问题啊还是这个点点点的问题啊，就是都是家里面给他一些绑架，原生家庭给他一些期待，你怎么去脱离原生家庭的这个网和社会期待的隐性之网。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就是独立，无论男性女性，你经济独立你才能够有离开和你的原生家庭做割裂做切割把自己独立照顾好的底气。所以还是可以多听我们刚才 part 1和 part 2的问题，打铁需自身硬，等我们真的能够有能力有底气以一个独立的个体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那么你婚你不婚你离婚你再婚其实都是我们作为个人的自由的选择。
那我们到这里呢问题就差不多结束了，我觉得这一期的问题还是 蛮多共性的哈，不管是工作的难还是不难，我要不要离职，我是不是焦虑到睡不着，我在自由职业但是我自我怀疑，那感情里我要不要去结婚等等，我觉得大家其实不是我完全不会或者我完全无解，而是大家都是有一种我不够确定，我很焦虑，我很纠结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我和红红只是说说一些我们的见解，帮大家把那个脑子里存在的答案捞出来，让它浮在水面上，让你清楚的去看见你的答案。
没错，
我们是希望不是我们来告诉你为什么是什么，而是你自己可能就会想明白这个答案，并且勇敢的去接受这个答案和自己要走的路。
毕业进化路特别好的就是我们也是彼此陪伴，去陪伴给大家。你说今天我跟一姐在这儿唠了两个多小时，也不是说真的能给各位听有什么就特别实地的建议，但就像一姐说的，这越来越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越来越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大家的问题真的也不是说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在那种潮湿的焦虑的怀疑的不确定的选择下来回的纠结或者摇摆。所以呢，我们给出了一些答案和声音是帮你去确定放大你脑海里那个声音。比如说我们给了答案 A， 然后你给出的那个感觉可能是你放屁，那就证明你心里的那个想法他已经帮你做出答案了。
是 B， 对
对，是 B。 那如果你听到我们说的那个你心里那个火花在冒，那就说明那个就是你的答案，我们只是帮你去做选择，帮你把你去除杂音，帮你把你自己那个声音变得更大。如果我们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其实我和一姐已经非常开心了。
是的，而且完全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毕业生之间也是能够互相拖住了，就是回答问题的参与讨论的也不只是我和红红，是我们每一个在群里每周经常大家接龙的，每个人愿意把困惑写出来的，每一个看到问题再去回应的人，我觉得非常非常好，也很欢迎大家添加小 B 的微信 B 不了业123，加入到毕业生的大家庭。
是的，那最后也送给我自己一句话吧，因为确实是在和百公里缠斗的过程中
战损红红
战损红，在和在毕不了业，我们一姐真的很不容易，也特别谢谢大家的支持吧，我们真的可以从很素人的那种状态下一点一点，从我又拉黑一姐呀，包括我们又订阅又不好，播放量又不好，又不断的复盘走到现在。就还是那句话，障碍即道路，我们已经走到这里了，我们才配得上各种级别的对手和挑战。那接下来的路我们就彼此一起陪伴，一起进化吧。
谢谢大家。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 毕不了业 123， 小 B 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